到 SBS On Demand 看有中文字幕的电视电影 SBS 中文集锦，详情请登录 sbs.com.au/mentoring。
柯代表，陶老师已经有问题了。
我就想到这个问题，就是说他这个，我们当然有很多一种说法啊，比如说这个花瓶这个摆设啊，那就是说它是一种从盐的这个角度来说，禁盐的角度来说啊，它专门设这个这样的一种官职啊，盐官，它是有没有一种制度上的，比如说像宋朝，我不是太懂啊，他们讲这个台检制度是不是啊？
嗯，
他这是不是有人说他有点像现在这个
监察委员？
去监察委员会或者纪律检查委员会，是不是有一点这个意思？还是在这里面有个问题啊？他们是不是就是说这种人是不是就像我觉得我蛮适合做这个工作的啊？就是当然他们也不会让找，就是说他能不能专门找到你这个不符合这个中央这个精神，不符合这个四书五经的这里面的这个儒家这个教导。还是就是说，要不然如果大家都好没事儿，那你这个是不是？那你天天那时候也没报纸啊，不知道他们怎么打发。那是不是他们一天到晚就要找事情呢？就是说啊，比如说啊，石老师没有这个今天这个啊，出去到这个哪个地方啊？本来是名义上检查工作的，结果本来中央规定三菜一汤的啊。这个你现在搞得这么奢侈，我看那海瑞讲那个讲海瑞的时候是，他这个方面他做的就蛮厉害，但是他有的亏琐碎了啊。这个几菜一汤，可能我觉得也是像这个明代时候学的，就具体规定到，当然那个几菜那个菜里面可以是王八，可以是这个山珍，那也是几菜一汤。对，我的问题就回来了，就是说它是一种摆设呢，还是一种制度上的运行啊？这是我给
沈老师。是啊，从陶老师刚才一说花瓶，我就预感到会有这样的问题出来了。
这里面呢，也要说明，第一个呢，这个谏官台检制度呢，它本身并不是一成不变的。你像这个隋唐确立的这个中书省门下啊，这个六部等等，这个规则基本上只要采用汉化官僚体制的。基本上就采用了它，按照宋啊，甚至到那个元代，虽然是异族统治，但后面也逐步汉化。但是这个谏官制度呢，应该说至少它包含两大系统有变化，一个是针对皇上的，一个针对是百官的。刚才陶博士讲的这个纪律检查委员会呢，相当于是有一部分的职能是纠察百官的，所以开始呢是讲的皇帝，你一个人你要治天下你也不够啊，你要左比右帮来帮助你啊。这个谏官他有一个官职，可以小到七品八品啊，也可以大到呢是一品都可以。那而且呢，大的官呢给皇帝提薪就比较容易了。你像这个唐代那些著名的这些谏官啊，什么魏征啊，他们可以直接给皇帝提薪。但你像小的像杜甫，哪有多少机会给皇帝提薪呢？那么其实慢慢的，包括到了明代，这个谏官制度啊，它变成皇帝用来监察百官的一个制度了。就是说，他动不动就给皇帝不喜欢谁了，他们就上来就递折子啊，某某某，就像刚才陶博士讲的，三菜一汤变了四菜一汤啊。还你看那个严嵩家里啊，买戏班子回家，买了戏班子还把整个戏班子送给他们的朋友等等等等，这些就完全是超脱这个中央规定了，就是说，所以这个谏官制度呢，皇帝强的时候，他变成了纠察百官的，那么共治天下的时候呢，往往他真的比较实用，皇帝还真的要听他们，而且不敢随便把这个谏官杀了，这在宋代特别典型，连苏东坡差点被杀都没有，因为还是祖宗家法不能杀言官，这是就是讲的，你像这个像在汉代，这个光禄大夫啊，他。大太宗大夫啊，简大夫啊等等，都是属于这个体系的。但是呢，这个御史院啊，这个我就是讲这个御史这一块里面呢，有一部分有可以对皇帝提意见，但后面其实他唐以后大量的是对大臣提意见的，是帮助皇帝来纠察百官的。
嗯，石老师，以前我们说这个台谏制度往往就是把御史台和谏官放在一块儿哈，就像您刚讲到了，一个是对皇帝进言，一个是来监督百官。那么这个按理说台谏制度他们其实在一些诉，
我先把电话把它拿下来关掉，可能又是这个骚扰电话，哎，等一下啊，
电信诈骗。
我这个地方就觉得澳大利亚缺一个这个台检制度啊，就差这个骚扰电话。他上次呢有一个骚扰电话进来呢，说我家有什么邮寄品没去拿，叫我点个九知道信息，我一点九以后就发现可能不对，就马上停了，然后就我点了这个九啊，好像据说就有问题了。现在每天都有骚扰电话进来，所以我顺着这个地方说一下，有没有一个监察机构真的能够制止这些骚扰电话。
我手机也经常有，我把它拉成黑名单以后很快它换一个号码，但基本上都是来自于我只要不认识的电话一般都不接。
那个这里面是不是有这个你把它拉黑了它明天换成另外一个号码？
对啊，
另外他们不累吗？他们为什么可以这样无休止的呢？
他在办公啊，
他
在挣钱呢，啊，这是他的事业呢，他得把它当成事业来做，他哪嫌烦呢？
机器在拨打还是人在拨打？
他们也开工了，
回去就没人接。
他们在做事业，
哦，与这个题目远了一点，但我觉得这个体制上确实需要有一种既要纠察皇帝，也要纠察百官，也要纠察那些坏蛋和老百姓，这是这个意思。
石老师给我们介绍了这个台检制度，从理论上来讲哈，台检他们两个主要的诉求都差不多，发挥一个监察和纠正的这么一个功能。但是在宋代的时候，为什么后来台检就是御史台和谏官之间还发生很大的矛盾？以前看宋史说，哪怕是像宋仁宗这样仁厚的皇帝，就他们有个逆鳞你不能去碰，就是在宋朝朋党这个问题他们是很重视的。当然历朝历代都很在乎朋党，就是说其实皇上也怕御史台和谏官走到一块儿去，是吧？
这里面呢确实也已经涉及到中国封建社会几个主要朝代像唐宋之间的一些最重要的一些问题。比如就是这个为什么后面纠察百官呢与朋党制度有关，因为大家知道唐代这个被唐代最后走向衰败主要是三个东西，一个是藩镇割据，一个是
太监
宦官专权，
嗯，
一个就是朋党，
嗯，
特别是到晚唐的时候牛犁两党那是斗的是有我没你的这种地步，
嗯，
所以宋代后来欧阳修写了朋党论，他呢他认为朋党也有好的朋党也有坏的朋党，但这个还是对当时这个皇家呢觉得是不对的一种政治观点，
嗯，
这个宋代特别是那个王安石一党啊，司马光一党，所以这个里面也是斗得不得了，有的时候不是为了国家利益而是为了个人义气，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也确实需要有人纠察。
嗯，
其实这个朋党呢，任何时候啊，所谓这个党外，这个所谓这个党外有党，党内有派，这两句话还是有一定道理的。你汉代的，不管你这个公书上谏的这个书生，还是到明代的这种东林党人，这个社会上他有一种结党，甚至啊要搞小政府的这种意愿，但是这个时候呢。所以谏官啦、御史台等等，他本身也会扩大他的职能。就像现在有的部门啊，开头只是个小的部门，最后权力越来越大。为什么？他拓展了呗。所以我觉得呢，这个后面这个很难分清这个谏到底是只是谏皇上，还是纠察百官。
嗯嗯，
这个我就想到这个从这个问题想到我讲到那个史谏啊。就是这个我们讲了回到马老师啊，马老师这个他的这个这里面呢，就是我们讲这些人，我就批评他们了，他们都是靠着马老师混的，对吧？那么靠着马老师混，马老师这个风光，其实大家都作为马老师的弟子就是风光，对吧？那么这个时候呢，这个马老师要这个亲自出征的时候呢，就这个时候就有没有一个清楚的人啊，清楚的人，就像这个这个就像
伍子胥一样，
伍子胥一样，那么还有像这个是晁盖这个要去打的时候，出门的时候，这个也有什么一个风阴风吹过来啊，要抓住他的马头要劝，要死劝，对不对？就是这种这是一种精神。那么这种精神，我觉得从这个他这个制度的设立来说呢，我觉得就是他这个本身就是。他为了纠偏嘛，对不对？就是为了你这个 所以呢，这是一个方面。那另外一个方面，我就想到这个文官啊，古代这个刚才施老师我发挥一下，就是他有这个什么要留清明在人间啊，就是他这个有时候形成了一种啊、一种忠孝啊，就是忠的这个精神啊，就是讲。这当然，那个伍子胥他后来他爹那个事情，他就自己反掉了，
嗯，
那是另外一回事了。
鞭尸。
那真的还有，比如历史上就是这种文官的这种忠心啊，就讲从这个比干开始啊，从比干开始，就是他把自己，那么这个时候我就是想啊，当然这个历史分两个部分啊，像他这个像这个我们讲的这个，因为我翻过这个，对明史不是太懂。翻过年轻人翻过黄仁宇的这个万历十五年、啊、所以他这里面其实你可以看看，但他就是把他断干续续写的、啊、你可以看到，就是一方面就是为官啊，就是做官以后他这个他以谋私人利益的，当然也有人谋私人利益也谋这个国家利益啊，张居正这个他去这个死了之后，后来反他的人查出来他家里这个其实是他一直提倡的这种节俭啊，这种精神，但是这是、
嗯、又贪财又好色，嗯，
对，他有的皇帝也很跟他就像是像发小一样的，皇帝也很这个也内心也很矛盾，对，也很矛盾，但是最后后来抄他家了。也发现他也是接受别人这个贿赂，家里也有这个就是该腐败的东西他都有啊。那么这是一方面的，后来有人还有其他还有很多人啊，像徐阶啊，这些人，徐阶就是大地主，对吧？
嗯 嗯, 嗯，是
这个那个海瑞去弄，后来海瑞跟他啊去搞了他一下，但是海瑞实际上是坐在牢里的时候，徐阶是帮了他忙的，
徐阶算他的有知遇之恩。
对，上忙要处死他的。那么这是另一方，那么就讲到那个另一方面，就是讲海瑞啊这些人为代表的啊，他倒也是那么几千年来啊，倒是也是形成了这种，你说他是迂也好啊，就是这种迂，我觉得就是是不是像鲁迅讲的这种脊梁啊一样，就他对这个王朝的这种忠心啊，
他有责任感，
对个人的责任感，还有对他就是这种道德上的，真的是有一种洁癖了啊。
想听到更多这样的故事吗？您可以通过苹果播客、谷歌播客、Spotify 或者您喜爱的方式下载收听。